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1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在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去年集体辞职之后，香港新选举制度草案引发极大争议和关注。
反对这个有关的法律的人，他们就认为立那么多的法律，其实就是不断的提醒所有香港的市民，民主自由在香港已经差不多是不存在。
王炳章之子、华裔美国律师王岱石谈家史和中共统治中国史。中国战狼外交在国际舞台表现得越来越高调，把民情转化为抵抗外辱的武器。
他现在战狼外交某种程度就是为了下一步的这个气氛到来而准备，所以他有助于内宣啊。如果可以吵两声以后，大家稍微能够觉得原来抵抗外侮的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宣传几次之后形成这样的民情之后，他就又可以用这个东西往外变成武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星期三4月14号向香港立法会提交有关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并在星期三就相关条例草案进行首读及二读。在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去年集体辞职之后，预料这个草案可以在立法会顺利通过。然而，香港新选举制度草案引发极大争议和关注，对此美国之音粤语组编辑任静阳进行了分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与任静阳的录音访谈。
香港政府星期二公布新选制草案，可以说呢，这是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后，在香港推出一波又一波制约港人权利的又一个最新举措。草案呢，当然还要到立法会去付诸表决，三读才能通过。那么有关的最新情况，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为大家来做些说明。哎，静阳，刚刚我们谈到这个新选举制度的草案要送到立法会去三读通过才能正式成为法案，所以现在呢还在开始阶段，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变成正式的法案。但是呢，我想首先你先来介绍一下，大家之所以关注港府公布的这个新选举制度草案，它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呢？
现在这个新的法律准备把如果任何有关在选举期间在这个公开的活动上呼吁他人不要进行投票，或者是在投票的时候投下这个废票，在香港就是靠白票的话，有可能是犯了这个刑事的罪行，最高可以判3年。但是这个所谓的公开活动指的是什么东西呢？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这个律政司的司长郑月华他说，包括这个公众观察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如果在公开的场合上穿着有些衣服，这衣服检视，举例某一人在他的住宅外面挂上大大的报条呼吁他人不要投票或者是投废票的话，这个他们在他们的眼中也是犯下这个罪行。这个在香港从来没有试过的，因为这个还有很多这个民主国家也不可能说要求其他人做出有关的这个抗议，不要投票或者是在投票的时候投下这个所谓的废票。在一般的民主国家绝对不是构成这个所谓的刑事的罪行。但是在香港你现在做这些情况的话，让人觉得自由越来越不乐观，所以很多人都觉得真的非常不得了。还有就是怎么样执行有关的法律，这个是让人感到这个非常莫名其妙。还有你知道投票是不记名的，这个投票是秘密的投票，那你怎么样知道哪一个人投票的时候投下这个所谓的这个废票，或者是在投票的活动上做什么，比如说抗议的举动呢？所以很多这些其实都目前来说很多人都觉得是非常莫名其妙，觉得这为什么政府 要提出这个非常奇怪的法律。
你刚刚也谈到了这个法律不明确，然后又有点奇怪，然后呢感觉到好像是限制了人们的选择跟自由。那香港的舆论一般来看可能也会倾向于这一方面，但是香港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是支持中国的，亲中的。
对，
这两派的港人他们怎么来看这个新的选举制度草案呢？
支持的说因为在过去他在他们眼中2019年是一个黑暴的一年，这个是这个亲北京的境界人士说，所以他们说就是要离这个国安法来，希望香港可以返回从前这个平静的状态。但是这个所谓的平静的状态绝对不是压制人们做出他们拥有他们这个自由啊，或者是有这个言论自由受到压迫，这个绝对不是。在反对这个法有关的法律的人，他们就认为立那么多的法律，其实就是不断的提醒所有香港的市民，民主自由在香港已经差不多是不存在。如果你继续下那么大的压力来压迫的话，有可能得到的这个效果可能是相反。所以现在在香港有很多人对目前香港的情况感到顾虑。
那我们知道去年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就是说去年十一月北京取消香港立法会四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结果随即就引发了民主派议员集体的退出立法会。现在看起来呢，香港立法会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反对声音了。那么如果港府要推出法案的话，其实是很容易通过的。那么为什么港府还要来制定这个新选举制度草案呢？
有很多人觉得香港政府或者是北京政府绝对对香港的未来还是不放心。他们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废票白票也不允许的话，中国政府跟香港政府他们就是害怕过去两年以来做出的这些决定但是都不可以缓回香港人的信心。下次选举如果再是民主派的议员或者是民主派的支持者获得这个胜利的话，觉得他们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上丢脸，所以立那么多这些法律来限制有关的这个选举的问题啊。你也知道上个月中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改动有关香港的选举制度，有很多人觉得现在香港政府或者是中国政府用了很多的手段，希望可以在下期的立法会选举当中可以获胜。因为你知道去年这个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的参选人获得很大的胜利，所以他们就希望下再次的这个立法会选举不要再重复去年的失败，所以才做这次决定来改变这个香港的选举制度。所以很多人现在觉得香港现在民主的制度议会的制度跟两年前或者是四年前来相比较的话，现在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民主制度，所以对现在香港的情况感到非常的失望。
那我们知道港版国安法实施以后大大的限缩了港人的自由空间，新闻自由明显的受到压制。那么现在呢，投票方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新的选举制度草案，还有投票有关的这种宣传自由都可能没有了，甚至可能被判刑。那么香港国安法之下，民主派人士甚至一般人们也可能是动辄得咎，惹祸上身，所以很多人现在也只好噤声啊，不敢有什么动作或讲话了。就过去这一两年来，你刚刚也提到香港自由空间是急剧的恶化，那么在这样的压制的气氛之下，还有什么办法给自己争取民主啊？
其实这个办法是越来越小，所以你也看到在过去几个月，自从英国政府宣布给这个香港人，他们如果拥有香港这个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就是说 BNO 护照的话，他们可以申请有关这个 BNO 签证，可以到英国定居。所以过去有很多人开始想移民，不但是移民到英国或者是移民到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美国、日本，还有甚至台湾。所以在两个多礼拜以前，加拿大政府也发布了一个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大概 2% 的香港的存款从香港转移到加拿大，这个数目是不小的。如果加拿大可以拿到 2% 的香港的整体的存款 total deposit 的话， 那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带他们的钱离开到英国或者是其他的西方国家。所以这个是香港政府跟这个中国政府感到非常顾虑的情况。还有就是因为很多人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悲观，你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泛民主派的这个政界人物，比如说李柱铭啊，还有香港这个玉传媒的集团的主席黎智英啊等等，他们也是被捕，所以很多泛民主派的这个政治人物也离开香港。在过去已经有两个前立法会的议员已经离开香港，刚刚另外一个本来是公民党的立法会的议员更坑多这个报道在过去几天说他在去年已经离开香港，终于到了昨天他终于接受这个加拿大的报传媒采访，还有他在他的 Facebook 上也宣布他已经回到这个加拿大。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们在香港越来越危险，尤其是从前曾经担任个泛民主派的立法会的议员的人，他们也觉得他们的自身的人身安全有可能受到威胁，所以被迫了离开。看到这些消息的话，你会觉得香港的民主在短期内不容乐观，所以也不知道不容乐观的这个情况要待到哪一个时候才可以结束。
竟然我们还看到了一些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像罗冠聪啊等等哈，他们在海外，他们在呼吁为香港的民主尽力。那么这些民主派人士到了海外去，他们从事这样的一个努力，会有多少成效呢？
这个真的很难讲，因为从来没有试过香港面对目前的这个情况，在海外做这个游说的工作，其实是依照从前比如说中国的民运人士，或者是在70年代80年代台湾的党外人士在美国流氓的这一种 formula 同一个情况来做比较。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对手是中国共产党，还有你现在中国经济在国际上非常的强，所以现在究竟效果有多大现在很难的决定，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知道。但是这刚刚离开香港的很多的香港人，我觉得他们的力量不可以看小，因为很多这些离开香港的都是有高学历的人士，他们是专业人士，还有他们也在这个国籍的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这个国籍上的这个联系的力量也不小。所以现在就是你也看到在美国也好，在英国或者是加拿大，他们越来越串联一起来做这个游说。再加上中国在这一两年的对外的这个所谓的剑南外交，已经让很多的国家已经看清楚中国政府真面目是怎么样。所以多种的因素加起来，有可能对香港的游说有一定的帮助。
香港的自由，香港的前途非常非常引人关注。
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美国高级非官方代表团抵达台湾，气候特使访问中国。星期三4月14号，美国几位前高级官员抵达台湾进行访问，纪念台湾关系法颁布42周年，并表明美国总统拜登对台湾及其民主的支持。此次访问正值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中国方面星期三还将解放军的台海活动称为实战化演练，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行动。广东海事局在一份航行警告中说，将于4月15号至20号在南中国海南澎列岛附近海域进行为期6天的实弹射击演习。
路透社报道说，前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和两位前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詹姆斯·斯坦伯格是应美国总统拜登要求赴台的。这支非官方代表团是拜登总统致力于台湾及其民主的个人信号。三人乘坐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私人飞机，抵达台北市中心的松山机场， 台湾外长吴钊燮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迎接了他们。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蔡英文总统代表政府及人民竭诚欢迎访问团来访，并向拜登总统及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表达诚挚感谢。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每日行程安排，蔡英文将于星期四上午10时接见美国总统拜登派遣资深访团。中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就美国政府高层派员赴台活动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说，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严重损害。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台美之间的任何接触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中共近日频繁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台湾国防部报告称，星期一共有25架次的中国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这是国防部发布共机扰台即时军事动态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入侵行动。此外，辽宁号航母编队日前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了演训活动，中国海军宣称将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马晓光星期三将海军在台海的活动称为实战化演练，他说，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战化演练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挑衅的严正回应。美国除派遣代表团访问台湾外，还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讨论气候变化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将于4月14日至17日访问中国上海和韩国首尔，讨论提升全球气候目标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证实了克里访华，他说，克里访华期间将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克里星期二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重申，拜登政府在试图通过谈判达成气候变化协议时，不会在经济问题或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妥协，而且他的团队会设法迫使中国为其在正在进行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谈判中做出的承诺负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克里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这个问题需要问责，需要巨大的可见度，而这种可见度在创造问责制方面一直非常有效。克里还说，卫星和其他新技术使得美国能够对全球不同国家的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菲律宾星期三4月14号再次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菲律宾指责中国在属于菲律宾的海域进行非法捕鱼，并聚集了240多艘船只。
这是菲律宾一个月内向中国提出的第二次外交抗议。几天前，菲律宾外交部还召见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要求中国撤回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惠特森礁，中国称牛轭礁，菲律宾称朱利安·费利佩礁周边和菲律宾其他海域的船只。菲律宾政府监督有争议地区的机构上个月初发现，在惠特森礁周边海域停泊了大约220艘中国船只。菲律宾政府认为，这些渔船上的人员是民兵。 惠特森角位于属于菲律宾宣布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上个月将这200多艘中国民兵船现身惠特森角，描述为蜂拥而至，具有威胁性。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意图表示担忧。中国称惠特森角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国还称该礁及其周边海域向来是中方渔船的重要作业点和避风点，中方渔船在那里作业避风合理合法。中国否认聚集在惠特森角周边海域的200多艘船只是民兵船。菲律宾外长洛钦在推特上发帖称，他们确实是在法律上属于我们的水域里捕捞一切。菲律宾政府的一个特别工作组表示，出现在惠特森角水域的这些船只长约60米，每天可以捕获一吨鱼。这个工作组说，截止至星期天，有240艘在菲律宾的不同区域，其中包括9艘在惠特森角周边。该工作组周一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船只的持续聚集对航行安全和海上人命安全构成了威胁，并阻碍了菲律宾人从专属经济区的海洋财富中获益的专属权利。路透社报道，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外交部网站刊发的发言人4月14日记者会的内容里，没有中国就菲律宾再次向中国发出外交抗议的回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自2016年上任以来，一直与北京保持友好关系。不过，中国在海上日益咄咄逼人的姿态，让杜特尔特陷入尴尬。另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军计划在南中国海再部署三艘舰艇。军方发言人埃德加德·阿雷瓦洛少将说，我们必须明白，要说一个地区是我们的，我们就必须到那里去。
王炳章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到北美留学的公费留学生当中最先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王炳章弃医从政，谋求推动中国走向民主。2003年2月，中共政权的深圳法院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罪名是间谍罪和领导恐怖组织罪。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华裔美国律师王代石，谈家史和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
进入2021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大张旗鼓地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宣扬中共统治中国72年的成就和历史。但在美国，华裔美国律师王代石 Times Wang 最近通过推特连续发表贴文，对中共政权及其支持者所宣扬的历史和国情提出了异议。从多种意义上说，王代石是一个典型的 ABC 即美国出生的华裔 American Born Chinese， 在加拿大和美国长大受教育。与此同时，王代石也是一个非典型的 ABC， 因为他父亲是王炳章，而王炳章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到北美留学的公费留学生当中最先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在1982年获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病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之后，王炳章宣布弃医从政，谋求推动中国走向民主。2002年6月，王炳章与另外几人在越南被绑架至中国大陆。2003年2月，中共政权的深圳法院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罪名是间谍罪和领导恐怖组织罪。王代石及王炳章的支持者称，中国当局对王炳章提出的间谍罪和领导恐怖组织罪纯属子虚乌有。但王代石表示，影响他对中国共产党看法的主要不是他父亲的遭遇，而是他在试图写家史时所了解的爷爷的情况。他记忆中的爷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后来他才了解到爷爷原先并不是这样的人，是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其中包括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运动和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剥夺了他辛苦创建的生意，剥夺了他的人格尊严，使他由原先的爽快变成了沉默寡言。在当今中国，中国人不得公开发表跟中共当局宣传的主旋律相左的历史或假史。与此同时，批评者说中共所宣扬的历史是典型的基于虚无主义的历史，因为中共当局刻意抹杀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掩盖中共感到不光彩不方便的事实，并禁止中国公众、中国学者和中国媒体进行公开的讨论。王岱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为了自己的一党之私掩盖历史，使他统治下的人难以了解中国的历史，也难以了解自己的家史和家人，使亿万中国人遭受的精神创伤久久不能愈合。在被问到他为什么现在要写讲述家史和评述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的时候，王岱石说
Sometimes I see on Twitter Chinese Americans or usually Chinese Americans or people who have not experienced because some people do quite well right in China and they stay out of politics.
王岱石说，有时候我在推特上看到有人为中国共产党说好话或做辩护，这些人通常是华裔美国人。他们或者是在中国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或者是混得好的人，他们不参与政治，闷声发财，不打扰别人。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共产党是无害的，甚至是一种良好的力量。
But when I see them, make those kinds of, the CCP isn't so bad or it's good for China, I really wonder, have you spoken to your parents or your grandparent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Do you really know the history?
王岱石说，每当我看到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并不那么坏，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有好处，我就想问，你们跟你们的父母或祖父母谈过他们的经历吗？你们真的是了解历史吗？假如你们真的了解历史，我就难以理解你们为什么还对中国共产党这么热情洋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王岱石谈了他对当今中国和对父亲王秉章的一言难尽的复杂的感情。他爱中国，尽管他没有出生在中国，但他祖辈父辈来自中国，中国是他的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令他痛心。他原先对父亲颇有怨恨，因为父亲全心全力投入中国民主化运动，对家庭没有多少照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父亲当初的选择有了更多的理解。王岱石说
I have visited him 15 times, I think, by last count. And I definitely have a much greater appreciation for his life decisions than I did when I was.
王岱石说，我到监狱里探视他，我想有15次。我现在肯定是对他年轻时所做出的终生选择更能理解了。改变中国这一目标或任务，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政体这一目标，我认为是非常高尚的，是值得的。但这是一种非常艰难艰巨的任务。王岱石接着说，
It's not something that someone like me, I wasn't born there, I don't really have the standing to kind of do that work, right? Only people, I think, who are born and raised there and are Chinese citizens, this is something for them to accomplish, right? So someone like my father.
王岱石说，这不是我这样的人所能承担的，因为我不是生在中国，我没有资格。只有出生在中国，在中国长大的人，只有是中国公民的人，也就是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完成这种任务。我父亲有这样的资格，因为他来自中国。在我对中国的体制有了亲身的经历之后，我理解了，假如你要把你的一生贡献给这种事业，你基本上就要放弃正常的家庭生活，因为这两者是不可兼容的。 由于他父亲的缘故，王太石访问中国十多次，期间见过很多中国维权律师。那些律师跟他说，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的情况越来越坏。王太石说
My first time in China was 2004 and my last time was 2019. And, you know, in that time, 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about the economy. I have my doubts about the economy. But what is clear is that, first of all,
王太石说，我第一次去中国是2004年，最近一次是2019年。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随便说中国的经济如何如何，尽管我本人对中国的经济有疑问。但很清楚的是，首先，中国人对中国的情况了解比15年前或20年前更差了，因为现在的信息的控制更紧了。王太石说
I value like the truth.I'm a person who values truth, and the idea that, you know, like, I'm so thankful that I didn't grow up there because, you know, the idea that you have to, like...
王太石说，我是一个珍视真相的人，谢天谢地，我不是在那个国家长大的。想到要花钱购买 VPN, 虚拟专用网络，要时刻努力冲破当局的阻挠，只是为了获得一点真相。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生气。这样的社会算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在2019年看到那么多的宣传，到处都是那么多的安全警戒，我就忍不住想，这都是为什么？有什么必要？这是多么大的浪费，浪费了这么多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当局以及那些为中国当局辩护的人说，中共把中国由一穷二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世界强国。王太石则表示，中共政权及其支持者的这种叙事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王太石说
It seems a bit strange to give the CCP credit, for the material wealth that the country now has. Because if you think about it,Right. The first 30 years of CCP rule, the country, you know, was in shambles.
王太石说，把中国今天的物质财富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是奇怪的。在中共统治中国的前30年，中国的经济一塌糊涂，在某些方面比1949年之前都贫穷。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呢？基本就是共产党说，我们不要再碍事了。不要方方面面控制你们的经济生活了，人民有自由来做他们的经济决策。想一想吧，这就是现实。
And so who gets the credit for the wealth? The CCP or the Chinese people who finally after 30 years of Mao, you know, were finally allowed to...
王太石说，中国现在有了财富，这应当归功于谁？是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人民？经过了毛泽东的30年的统治之后，中国人民终于获准追求他们的自由和希望。在此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财富。对我来说，把这一切归功于共产党是奇怪的，因为这应当归功于普通的中国大众。
As for the country's strength, you know, I mean, what does that mean? The country's reputation is in the toilet, right? You know, it's embarrassing. As an ethnically Chinese person, you know, it's embarrassing what the CCP does. They give Chinese people a bad name.
王太石说，至于说中国的强大，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现在名声扫地。作为一个华人，我为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感到尴尬，因为他们让华人也蒙上了恶名。在其他国家的人说中国侵犯人权的时候，我几乎总是感到悲哀。美国之音采访王太石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专访华裔美国律师王太石谈家史和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
日本最大番茄酱生产商停止从新疆采购番茄。日本主要番茄酱和蔬菜汁生产商可果美星期三4月14号宣布，已经停止从中国新疆进口加工番茄酱的原料番茄糊。
可果美发言人北川一正对路透社表示，日益严重的人权问题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停止在那里采购的唯一原因。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企业对新疆当局涉嫌侵犯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人权日益关注。一些国际时尚品牌抵制新疆产的棉花，据称新疆棉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北京否认国际社会对中国践踏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民族人权的指控，包括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指控。曾经表态拒绝疆棉的国际知名品牌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包括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伯伯利、拉克斯特等20多家公司。北川一正说，任何来自新疆地区的剩余番茄糊都将在今年用完。这一消息最先由日经新闻报道。购自新疆地区的番茄糊仅占可果美番茄酱全部产量的1%左右。北川说，公司在决定从哪里采购原材料时会考虑成本、可持续性等因素。到目前为止，国际上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新疆的棉花上，只有美国禁止从该地区进口棉花和番茄。美国在今年一月宣布禁止进口这两种产品，原因是新疆棉和新疆番茄的生产过程存在强迫劳动。由于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据称遭到拘禁和强迫劳动，联合国已敦促全球企业密切审查他们的供应链。中国是世界主要番茄出口国之一，2019年番茄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35%，为6276万吨。新疆是中国番茄主要种植地区，新疆阳光充足，昼夜温差非常明显，而且干燥少雨，非常适宜番茄种植。
中国新招扩大影响，布达佩斯复旦分校项目遭激烈批评。中国向匈牙利提供巨额贷款，将在布达佩斯兴建上海复旦大学分校。这一计划招致当地左翼及右翼反对派的激烈批评。有分析认为，中国正采取与俄罗斯相似的一些策略，在东欧地区以及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中扩展其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匈牙利创新和科技部2月10日宣布，匈牙利与中国已经签署了有关文件，将会在首都布达佩斯联合创办复旦匈牙利大学，将提供医学、工程、经济、国际关系等众多科目的教学，同时打造世界水平的研究中心。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首次在海外办学。匈牙利官方期望相关的项目可以帮助匈牙利成为地区知识中心。复旦大学分校项目被认为是最近几十年来在匈牙利教育领域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匈牙利媒体 Direct36 在4月6日发表长篇调查报告，根据所获得的政府文件透露了许多细节。有关报道随后被许多媒体转发和引用。综合有关报道，布达佩斯复旦大学分校计划在2024年开始投入使用，将接收6000名学生和500名教师和教授。这个项目的总投资金额高达15亿欧元，其中中国将会提供给匈牙利12亿5000万欧元的贷款，匈牙利自己将出资2亿7900万欧元。学校建设将会由中建集团负责，将使用中国的建筑材料和中国工人。当地媒体称，这家中国国有建筑巨头同一些腐败和间谍丑闻有关。布达佩斯复旦大学分校项目将成为中国在欧洲扩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当地媒体称，许多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 都会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进入匈牙利，对党的忠诚将会高于学术自由，中国官方对匈牙利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大。这一项目的投资金额之大，甚至超过了2019年全年匈牙利对高等教育体系的所有支出，当地舆论因此也担心纳税人会背上沉重的负担，匈牙利可能会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匈牙利左翼和右翼反对派势力都对当局的这一举动感到震惊，主要反对派匈牙利社会党说，与中国的这一项目，尤其是在欧尔班政府把中欧大学逐出匈牙利的背景下实施，由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支持的中欧大学目前已经搬迁到了维也纳，索罗斯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激烈批评者。匈牙利社会党发表的声明说，复旦大学分校项目不会给匈牙利经济带来任何好处，而中国反而会在匈牙利建设一所中国的高等学校。左翼绿党匈牙利对话党领袖、首都布达佩斯市市长卡拉乔尼通过脸书给欧尔班办公室写公开信等多种方式表达反对。卡拉乔尼说，复旦大学分校将成为中国在欧洲施加政治影响以及中国安全情报机构在欧洲和匈牙利活动的工具。匈牙利反对派担心复旦大学分校将会建在布达佩斯的第九区，可能会取代原计划在第九区建设有8000个宿舍的大学城项目。大学城项目几年前已经由挪威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完成了方案设计。代表民族主义力量的右翼政党匈牙利尤比克运动领导人也呼吁欧尔班政府更多支持大学城项目，而不是建设复旦大学分校，因为匈牙利目前正面临着年轻人大批移民的困境。布达佩斯市长卡拉乔尼警告说，如果欧尔班政府用复旦大学分校项目取代大学城，布达佩斯市将会取消举办2023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卡拉乔尼说，他希望对欧尔班政府来说，与能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利益和中国安全机构特权的复旦大学分校项目相比，大学城项目会更加重要。布达佩斯第九区区长也发文说，做生意都应该是双方共赢，不应该所有的红利都应该由中国分得，而留给匈牙利的仅是债务。欧尔班总理新闻办公室在4月8日组织发布会强调，复旦大学分校与大学城项目并不矛盾，复旦大学分校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作为欧洲政坛强人，虽然近些年来他一直在媒体自由、人权等领域遭致许多批评，但欧尔班政府因为亲莫斯科和亲北京而闻名。匈牙利目前大量使用中国的和俄罗斯的疫苗，成为欧盟中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之一，但反对派批评欧尔班政府疫情期间去年高价从中国购买呼吸机和其他的医疗设备。当许多欧洲和西方国家纷纷警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时，华为在匈牙利的活动却如鱼得水。华为在去年秋季还在匈牙利开设了新的研发中心。不久前，中国开始审判两名加拿大公民时，加拿大、美、英和20多个欧盟国家驻中国的外交官都前往法庭外表示支持，但在北京的匈牙利外交官没有参加这一行动。匈牙利和中国一年前还签署了有关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铁路改建项目的借贷协议。匈牙利财政部长瓦尔加当时表示，从希腊上岸的中国商品货物可经过这条铁路从塞尔维亚抵达匈牙利，匈牙利因此将会成为欧洲物流中心。这个项目计划投资21亿美元，85%的部分由中国提供贷款，其余15%由匈牙利出资。一家中国公司以及由一名匈牙利亿万富豪控制的匈牙利财团负责项目的施工。媒体报道，这名亿万富豪 是欧尔班总理的亲信和儿时的玩伴，匈牙利为此还特别立法，保障有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项目的细节不对外公开。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被认为是中国在巴尔干和中东欧地区两个最为重要的支撑点和进入欧洲腹地的主要跳板。当一些东欧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日渐冷淡之际，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但与塞尔维亚有所不同的是，匈牙利同时是欧盟和北约成员。俄罗斯东欧和巴尔干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虽然在安全领域，作为北约成员的一些东欧国家要与美国、德法等国保持战略一致，但是在经贸和人文合作等其他领域，这些国家却有很大的自主权和活动空间，这就给中国和俄罗斯在东欧地区活动提供了机会，两国的策略因此都很相似。伊斯坎德罗夫说，俄罗斯的做法也是一样，把经贸合作当作突破来发展与一些东欧国家的关系，先把军事和安全议题放在一旁，不让这些议题干扰经贸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上个月末也访问了匈牙利、塞尔维亚、希腊和北马其顿四个国家，除了塞尔维亚之外，其余的三国都是北约成员。
中国战狼外交在国际舞台表现得越来越高调，把民情转化为抵御外辱的武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中国战狼外交在国际舞台表现得越来越高调，不少报道批评中方官员上个月在阿拉斯加会谈的开幕发言不顾外交礼节，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中方善用只有中国人和华人世界才能听得懂的待客之道，夺回道德制高点，并以此内宣给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人，使之转化为抵抗外侮的武器。观察人士提出，中国战狼式外交风格在上月美中阿拉斯加会谈表现得淋漓尽致，中方代表杨洁篪狂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长达17分钟，被外界指责为不顾外交礼仪。金融时报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国安专家布劳的话说，中国政府显然认为他不需要遵守早已确立的标准，他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而且即使被视为违反了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他也无所谓，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中国外长王毅则说，中方是应美国的邀请而来，但在出发前一天，美国却发起新的对华制裁，我认为这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刘正山认为，待客之道是阿拉斯加美中互动中最重要的点。中方代表赴美前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受到欧美的制裁，但中国不采取辩论反驳，而是用中国人和华人世界才听得懂的待客之道，暗指他们中国是君子，你们是小人。刘正山认为，中方所谓的待客之道比平视世界更高明，因为他爬上道德的最高点之后，就可以为自己的战狼行为提供一个保护伞。因此中国不但没有把礼仪之邦抛诸脑后，反而想借由礼仪之邦的身份表现出当君子遇到小人时错不在君子。中国将自己包装成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君子后，就可以对国内人进行内宣。刘正山表示，中国的战狼外交背后可能存在着理性因素，外界的批判或许正是他想要看到的局面，并以此逐步完成他的战略步骤。刘正山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那边他现在所做的内宣，某种程度刚好就是让他有一天成为把民情统一之后成为武器，也就是他现在的内宣的效果，对内高压，也有萝卜也有棒子，为的是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声音，也就是说可用的名气，就是一股名气之后成为对外经营的武器。他现在的战狼外交某种程度就是为了下一步的这个气氛到来而准备。 所以它有助于内宣啊。如果可以吵两声以后，大家稍微能够觉得原来抵抗外侮的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宣传几次之后形成这样的民情之后，他就又可以用这个东西往外变成武器。
刘正山表示，中国非常有可能这么做，因为民情统一有助于巩固习近平统治的正当性。正如新冠疫情发生后，各国都在重新巩固对政府的信任一样，北京正以领先各国的速度完成收拢民心的工作。刘正山并表示，战狼外交显示出中共领导层的内部鸽派落居下风，甚至是消音了。他说，
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队啊，已经进入一个没有鸽派的声音的状态，就是在组织里面它出现了一个内部不对话所形成的一个偏的现象，就是这个偏的主导了整个全面的表态，并不是说战狼以前不存在现在存在，而是说现在的鸽派已经没有声音了。所以这里面应该不是说突然间有战狼，而是说战狼一直都存在，只是有一个过程让鸽派给消音了。
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人在美中会谈后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骚动是很典型的义和团式排外的，是创伤的、非理性的、狂热的情绪。这跟当年毛泽东的中国人站起来一脉相承，中国人一直没有摆脱这样的心态。120年前，清朝皇廷被八国联军打败后，签订了被中国人视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可谓近代中国屈辱史的一章。它标志着中国成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向西方八国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这笔巨额的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 BBC 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结束百年耻辱已经成为中共自1949年以来让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叙事和合法性理论的重要组成成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李红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中国而言，中国近代史是自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之后经历了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就是一部西方侵略史。中国不断地在教育人民该如何对付西方。另一方面，毛泽东上台后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要中国人民站起来。而习近平成长于文革时期，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观念对他影响很深。习近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就是西方侵略中国的原因。李红旗说，这两个因素使得中国总是对西方抱有很大的怀疑，从怀疑发展到对西方的不满，逐渐形成一种与西方对抗的心态。李红旗说，此外，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观深深印刻在中国领导人的心里，他们在心态上总是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外族来到中国就是要朝贡，并学习中国的礼仪制度与各式的典章。即使19世纪西方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格局后，中国人仍然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是不得已的，只要中国复兴起来，就可以重新回到以中国为中心，由中国来维持天下的秩序。李红旗说，
我想这个观念呢，跟近代资本主义呢所产生的美国是世界的警察这个观念呢，互相可以了解的。就是中国人觉得说，好了，那现在你是世界警察，你把我的地位抢走了嘛。那么毛泽东他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说，建国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站起来了嘛，就是想要把美国的世界警察这个现实呢抢回来，换到中国来支配天下秩序，反映就是说中国人就是积怨在心嘛，然后怎么看也看不到人家的好处。中国人所谓的天下观，各国到中国来朝拜这个想法呢，大概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能够克服这种历史的传统。
虽然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已经过去了120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仍然深陷受害者心态的漩涡之中。适逢2021年也是辛丑年，面对西方世界对新疆人权问题的炮轰围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义正言辞地说，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当年八国联军铁蹄下的晚清，这似乎反映出百年屈辱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心里， 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分析人士还说，在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与美中会谈中标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后，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红色时尚的定制风，各种标注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 T 恤、手机壳、帆布包、雨伞等在网络热卖。从中可以看出战狼外交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它满足了中国人百年来终于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的心态。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战狼式外交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世界里发挥了效用。上海东亚所副所长王海良强调，中国的战狼只表现在话语权上，他处理外交事务的做法并非战狼式的。他认为把话语权上的表现定义为战狼外交过于简单化，因为不论是在国际同盟上还是外交合作上，中国都是乐意参与的。王海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承认，自从去年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受到了国际社会很大的压力，外界把造成疫情的责任都推到中国身上，这让中国政府难以接受。他说，
如果不去澄清他，不去反驳他呢，那是不行的，是过不去的。辩论嘛，越辩越清楚。那再加上结合这个实际来看的话呢，那下半年呢，就是美国的很多的这个情况出来以后呢，也证明了这一点。
王海良认为，事态的发展证明中方所做的一些反驳和做法是合适的，美方的说法很多到最后都证明是失败的。他认为不能够用战狼外交四个字来标签中国，所谓战狼只是一个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以及中国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任凭外界随意批评，却只能保持缄默。尤其在西方舆论和英语话语的空间里，中国如果只是被动聆听，那是不行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欲给列强侵华的近代史画下句号，并以习近平的中国梦取而代之。战狼外交究竟是做困兽之斗，还是为下一盘棋做布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也许会有水落石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警告称，除非国际社会介入制止暴力，否则缅甸将会走向全面冲突。这与2011年的叙利亚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巴切莱特在星期二4月13日的一份声明中，敦促各国采取立即、果断和有效的措施，迫使缅甸军政府停止镇压和屠杀缅甸人民的行动。缅甸军方在2月1日发动政变，推翻了缅甸民选政府，引发了全国民众的抗议。军方对抗议民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据政治犯援助协会统计，截止至星期一4月12日晚上，至少有710名平民被杀，其中包括50名儿童，另有大约3000人被拘押。巴切莱特认为，缅甸目前的局势与2011年的叙利亚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过去十年里，有关数据显示，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近40万人死亡，600多万人被迫逃离叙利亚。巴切莱特呼吁各国绝不能允许过去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犯下的致命错误重蹈覆辙。巴切莱特说，缅甸的经济、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已经濒临崩溃，数百万缅甸人失去了生计、基本服务，粮食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他呼吁有影响力的国家切断对缅甸军方的武器和资金供应，以停止严重侵犯人权和可能犯下的反人类罪。美国财政部近日宣布，美国对缅甸最大产业之一宝石业实施制裁。宝石是缅甸军政权的一个关键经济资源。中国和俄罗斯据报与缅甸武装部队都有联系，分别是缅甸的第一和第二大武器供应国。欧盟最高外交官星期天4月11日表示，俄罗斯和中国试图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对缅甸军政府实施武器禁运等制裁措施。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